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为您播出的呢是每周五跟您见面的早咖啡，我是许胜南，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将会跟今天发生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来结合一下。我们在前面专题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哈，520。那在今天呢，这个台湾的新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呢，就将发表这个继位演讲。那台湾呢，也将就是迎来的就是第一位女性总统。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关女性从政。
嗯，对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叫 Demi Ying 是吗？他的这个歌曲哈、
嗯。
其实呢，女性不仅仅是在这个演艺事业当中，现在有了这个很高的地位
啊、
在这个政坛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女性从政。
对。
我不知道，特别是可能对于这个男性的朋友，是不是对于这个女性从政会更加特别的有感觉哈？因为好像、
嗯、
最近有一份民调显示，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有可能成为总统的这个希拉里的调查、
嗯、
就发现说他的支持者当中的女性的支持者蛮多的、
哎、
可是呢就是说最难争取到的支持者就是白人男性。
嗯，所以说像女性哈做这个领导，特别做国家级的领导，是不是像从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观念，或从男性的角度上来看，会有一点就是比较这个冲击力会比较大哈。那其实我们纵观世界政坛的话，像女性政客也是就说是很多的哈。那他们在你的眼中的话，到底是出类拔萃的铿锵玫瑰，还是说只是用他自己的性别是来打一个性别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也欢迎您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谈谈您对女性政客的看法。那您看到一个政客的时候，那她女性的身份在你眼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可以帮助您啊对这个人加分了减分了，还是说其实女性的政客跟男性政客是一样的？
其实已经有听众朋友迫不及待在线上等着要
来
回答你这个问题。
哎、好，那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哈，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陈云、胜南、俊杰，你们好。
哎，您好。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从一个新闻从事者提出这样一个社会敏锐的问题啊。那么对于女性的问题呢，我们要从历史上回顾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母系社会开始的。那么女性呢，在人类的发展中呢，第一，她是承受的这种啊养儿育女、生儿育女这种历史的责任啊，她们使我们人类能够延续下来。第二呢，她对于人类的生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样女性的这个传统来说呢，女性比男人更具有对痛苦的承受力，这是科学研究的。那么女性呢，实际上比男性更聪明。那么从澳洲来说，我们有了那个吉拉德，他那个第一个一个女性的那个总理，但是呢，我们的问题还是存在，就是我们对女性的暴力。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啊，历来帝王将相都是男人的，我们对女性实际上做了非常丑陋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我要对他们道歉，甚至要跪地求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对女性要有尊重，我们不能让我们中国的妇女在风尘中摇曳，我们要保护他们。所以我愿意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给予我的母亲更大的尊重。我愿意，我更有强大的力量给我妻子更大的关怀。
李先生谈的是这个对女性的尊重的话题哈，就是你刚才也强调了这个女性的作用非常之伟大，因为呢生儿育女。但是呢，会不会在社会的某些舆论当中，或者说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就觉得女性就应该是生儿育女？那当她走到这个政治舞台的前沿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会为她加分呢，还是觉得会为她减分，还是保持这个中立的态度？这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希望听众朋友来探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你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我绝对是加分的。我绝对认为女性比男人更聪明，他们更慈爱，对于社会就是更有这种公平的力量。那么我愿意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出了一个女性的主席，来带领我们民主走向真正的均富、平等、自由，还有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世界。我就是这样认为，女性绝对我是支持你。我希望他们能够完成我们男性，中国男性没有完成的任务，让女性来使我们中国 成为第一流的国家。
所以李先生，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男性的候选人和女性的候选人摆在你面前，你首先会很关注这个性别的问题，而不是看他就是本人的表现。就是说，如果本人的表现是一样的话，你会更倾向于选择女性的领导人，是吗？
嗯，就是女性的性别会给你那个判断是一个加分哈。
对，我认为性它会给社会的推动力会更大，因为男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帝王将相都是男性，他们都不是，
也有少数的女性，好，不过是寥若星辰。非常感谢李
先
生的观点，
谢谢，
我相信其他听众朋友也会有很多看法，我们继续来分享。
那非常感谢李先生分享观点哈，他刚刚从一个社会平等哈，就是一个男女平等的角度来谈到了他作为这个就是女性参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我们也看到，像这个女性参政是作为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进程的话，它的发展其实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女性能否与参加这个国家政治。也是近年来我们看到像那种各种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妇女解放运动的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主要目标之一。那说到这个女性的参政议政，其实在我们这块大洋洲大陆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因为像我们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一个同时给予这个就是妇女投票权和这个参选权利的国家，而且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邻国新西兰，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之前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给予了这个就是女性投票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说呢，可以说我们这片大陆的话，对于这个女性的参政议政可以说是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沿。
并且呢现在呢女性从政以来呢，并且有很多著名的女性从政者，包括像知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呢，还有这个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有这个已经退下来的这个泰国的
前总理英拉，对，
中国呢也有，包括这个前这个中国铁娘子号称是吴仪，
哎，吴仪，
还有这个现在这个刘延东，其实他们都都是女性强性非常强的一些女性的从政的。
对，而且刚刚前面你提到这几位女性，她们参加政治的原因呢，其实各不相同。其实说像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哈，还有像这个就是泰国前总理英拉，他们本身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家族出身。但是我们像一方面提到像朴槿惠或者像蔡英文的话，那他们自己这种从政并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原因来从政哈，就他们自己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政治诉求。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哈，像这个就是说到蔡英文将成为台湾的首位女总统的话，在台湾政界这几年其实也有多位这个就是女性政客辈出哈。那么可以说像有这个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还有这个高雄市长陈菊。那陈菊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台湾民间哈做这个民意调查，在所有政客里边无论男女最受欢迎的一位政客。那当然呢，还有提到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这些女性她们都没有就是比较显赫的政治家庭背景，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哈，就可能要付出比男性更加多的努力来从政啊。我们下面在这个电话现场有听众来等候啊，我们来听听
是 Bob
那这位听众是怎么来分享他的观点啊。Bob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对你们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我认为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原因。因为这个女性参政从政过去历史上都很少，那个实际上有很多国际组织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调查。特别是人，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组织，他就做了很全面的调查。那个我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个话题就是本身突出女性这个就慢慢不是问题了。
就你的意思是说，强调女性本身就是因为有这个不平衡，所以才会特别强调，
是
吧？
是一种历史原因，所以人们会有一些兴趣。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会是个问题，
可能会习以为常。
对，因为现在不管是任何一个大洲，比如说像非洲，他们也有很多女性领袖出现。所以现在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女性执政者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她们真正的有能力，获得了选民的支持。相比之下，她们的能力，她们的执政的这种特点呀，不比男性差。 当然你像在有些文化背景下，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穆斯林的文化，这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对女性造成一些不公正不公平，而且他们的执政的机会像那个 glass ceiling 啊就比较难打破，
玻璃天花板，
对，所以我认为你们提出来了三个，一个就是说是哪三个问题了，一个是觉得
就是如果您看到一位政客的话，他的身份是女性，那他的这样一个性别身份，那对于您来看待他本人的话是会加分减分，还是说您会把他跟男性是一视同仁的？
对对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我本人的观点就是一视同仁。
非常好，一视同仁哈，这是一种真正的平等。
是，
对。
好，
好，谢谢，
我的问题完了。
好，谢谢，
非常感
谢
Bob 的观点。
谢谢 Bob， 谢谢。那他刚刚也提到了哈，就是无论性别的话，他本身可能会从一个对于这个候选人或者一个政客本身的这个成绩来看待，那他的表现是怎样哈？
其实他讲到说这个历史的原因啊，然后为什么女性的这个政治人物会比较少？我觉得除了一方面可能是男性对女性的角色的看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对于自己角色的定位也是有关系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一个这个电脑公司的高管，是一位女 CEO， 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回顾，包括她的重点是在于说她怎么样为自己，就是让自己能够大声的说话，走到前台。她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这个全公司开会的时候，那有一个人来演讲啊什么的，完了之后她就会问，哎，大家现场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结果呢，他就发现包括他自己在内哦，他举了一次手，如果没有被叫到他就会放弃了。可是呢，他就发现这个男性啊，他举了一次手没有被叫到，他会非常坚持一直把手举着，直到自己被发现被叫到为止。还有就是说，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一般女性呢就是习惯于往后面坐，而男性呢就理所当然的坐在正中间最前排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可能女性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理定位，当你有这个才华，你要展露，你要而且要勇于展露，这样呢也才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你这个点非常好哈，就是我们在一直关注外界社会或者是男性对于女性就是能够发出自己声音怎么看待，同时其实女性自己也要看
要
对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勇气为争取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可能自己也需要摆脱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像这种社会世俗观念对他们身上的一种束缚。
对啊，你看像蔡英文，他其实就是原来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一直呢就是很努力的提拔他，他本身呢自己是愿意当一个乖乖女，她家里是很有钱的富商，她是富商女，然后她爸爸觉得说作为一个家庭大企业很需要一个律师，所以就让她去美国读这个律师的专业，她就去读了。回来以后她本来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家族的这个女律师哈，没想到呢她就是被这个陈水扁发现之后呢就是把他邀请到政坛中间来，他中间也产生了多次退出的想法，但是慢慢的他还是由于各种原因机缘巧合而把自己呢推到了最前台，那最后呢也是绽放了他最大的一个光彩。
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我看这个联合早报上他们也说这个蔡英文就是网友们对他的一个评价哈，就是刚才除了陈云说的他是一个乖乖女并且是读的是法律的高材生，他是台湾最年轻的一个女性教授，同时呢她这个谈判的时候呢是非常沉重冷静的，就是跟普通的政治家就是一些高很牛的一些政治家的城府很深，相当于是就是面无表情，号称是杀手性的谈判对手。然后呢她呢也是跟别的很多政治家一样，她也是感情一直处于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看报道说的话，就是蔡英文曾经有一位已经是谈婚论嫁的男友了，而且还是她之前去留学的一位学长，但后来那位学长好像在登山的过程中就是不幸去世了，所以她之后呢也就再没有碰触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哈。那其实说到蔡英文的自己的这个就是平时生活的话，大家都知道她特别喜欢养猫，她有一只特别特别喜欢的猫叫蔡想想。其实我们在说到一些就是这个 女性政客的时候，谈到她可能会比这个就是男性政客更注意到她生活里边的一些细节，因为可能对于像这种就是女性平时这种可能比男性更具亲和和更和蔼这种形象有关系。当时网上有一篇报道哈，就是从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然后来看待，然后我们就是之前前边提到这几位当今活跃在台湾政坛的这几位女性政客，像蔡英文、洪秀柱哈、吕秀莲、陈菊等等哈，那他们说呢，这些女政客可能是为了拼政治事业至今呢他们都没有结婚，而且也没有孩子。然后大家可能会从这个家庭的角度来看，就说他们是不是为这个从政而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代价哈。然后呢，当时其实有关这个评论，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就发表了一个评论，其实不是特别的恰当。那他当时就说到蔡英文和洪秀柱，就是说，两个单身女子怎么会了解一个家庭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俩要是做政客的话，他们上台以后怎么可以就是说出台一些可以帮助家庭的一些政策？那他这个言论一出，肯定是受到了一个广泛的批评。
虽然说他没有组建家庭，但是他也是从家庭走来的。
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谈一谈，对于一位政客的话，女性的身份在您眼中是加分、减分，还是会一视同仁呢？
史无前例，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典藏正在澳大利亚展出，这些珍品正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稀有藏品一起为您展开一幅大清世相。两个举世闻名的图书馆联袂合作，免费展出，机会难逢。仅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展出，不容错过。详情请登录 www.nla.gov.au。
收听 SBS Chill 音乐电台，聆听优美舒缓的音乐。您可以在数字电视、数码收音机、网络和手机上收听。更多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chill。
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早咖啡节目，我是许胜南。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将会就着这个520蔡英文宣誓呢来谈谈女性从政的话题哈。就是对于一个女性的，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呢，她女性的身份在您眼中是加分、减分，还是会一视同仁？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讨论。那像说到这个女性从政哈，其实除了像在社会方面的一些压力和一些社会的一些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以外，其实像对于一些那种政党和政治对手，他们也会往往利用这一点来对一些女性政客进行攻击。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前总理基拉德。那基拉德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第一位女性总理。那她其实在位期间的时候呢，她的这个女性身份也多次被这个就是联盟党来拿出来说事情哈。其中有一次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们在新闻里面为大家报道过，那曾经是一个自由党的一个筹款晚宴上，那这个筹款晚宴上呢，就有一个菜单里边的一道菜，那他就把这个就是基拉德身体的某一部位和一道菜，就是通过一种取笑的方式给联系在一起。其实像这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了就是说政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位了，这个一个范围之外了，
人身攻击，
这已经是牵扯到一个就是人身攻击哈，这确实是不是说特别高档的一种做法嘛那样的。包括像之后像基拉德，我记得还有一次是访问了一个学校，访问了以后呢，他就拍了一个照片，就在那儿就是编毛衣啊。他本来想体现哈，就说他身为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形象，温柔或者像有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然后呢，就看政府那，然后就当时的就是那个反对党呢，然后就说就借这种谐音的字哈，说哎，这位总理很善于编啊，就是他会那个编毛衣嘛，就说总理善编。其实都能看出来，是在政坛里边，政客们就是政敌之间也会利用这种身份问题哈来进行一个互相攻击。我们在电话现场也有听众，那我们来听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哎，您好。哎，请说。
对的。实际上你们今天讲那个主题就是女性那个当总统，就是竞选总统，他们那个就是说得分还是减分。作为我来讲，好像本身讲女性讲竞选的话本身就加分了，因为什么呢？就像希雷顿一样，他讲哦可能会出现第一个美国总统女总统，这个已经减加分了。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实际上有些人说一视同仁的话，我认为这种就我认为不赞成，我认为实际上已经加分了。
嗯，你觉得加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少数，所以特别容易受到大家的注目，是吧？
你讲那个刚才你讲的那个泰国那个前总理那个
英拉，
英拉，你看其实后面以前很多介绍他，这他那个明显得分就是他那个外表哈，作为一个女性外表特别显著，人家给他一个感觉很好，感觉很好，但是结果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所以说这个加分是那个这个是肯定的。
其实这对于这个女政治家来说，有时候我看他们的一些传记啊，他们自己的感想呢也是有点烦恼，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注意我推出的政策而去注意我的衣着打扮呢，是吧？
对，实际上这是种他因为不想给人家一种好像认为我仅仅是女性，所以喊人家投我票。
对，
他要强调的是他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而且我有比男性更强的管理这个国家的能力，来这方面强调这一点，这个是肯定他会这样讲，他不会讲哎我是女性你们投我票，这是不可能的。是
比其他的候选人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对，不过讲到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世界就刚才你们以前讲的那个主题，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大主题，就是说一个女性地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嗯，
就像我们在澳洲一样，我那个顾客讲，我就是跟我讲什么，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啊，我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就是 happy wife and happy life。现在女性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讲，是女人管理男人，哪里控制时间？这话怎么讲？我就知道这个就是
啊，看来听起来你是非常快乐的接受了这个事实，是吧？
嗯
啊，这个肯定是的。我现在我碰到十个男人，如果结婚的话，那有九个他就是说，只要是 wife 是 happy。I'm okay 了，就是这么回
事。妻子开心就全家都开心。
哎，这个是肯定的。如果现在是有一个人不可能是不是怎么想是有可能，但是越来越多人是。
是我们从国聊到家哈，非常的开心，好，非常感谢
刘
先
生来参与我们节目。不好意思，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来分享您的观点。好，谢谢杨先生。哎，我们觉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探讨了一个觉得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都说到像男女平等，这是一个社会民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呢。我们也期待女性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打破各种天花板，在各行各业呢都能够伸展拳脚。